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奉着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说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为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为了在复活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围绕在你的脚前，我们来瞻仰你，我们来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你哦，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的心就何等的喜乐。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主啊，你让我们的心都愿意来追求你的上好。主啊，好让我们这一生我们不是突然经过。主，你祝福我们早上这短短的时间哦，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不仅仅用真理来装备我们，主啊，你更是在圣灵中与我们相会，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遇见你，我们欢喜快乐。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一连串两个题目讲认识圣灵。那因为圣灵是一个太大太大的题目哈，所以我就把它改成还是想说对圣灵该有的基本认识哈，我们一辈子都认识不完，因为它实在是太伟大了啊。那我们前一阵子这一系列的这个基要真理啊，我们从认识神、认识基督，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认识圣灵。那弟兄姊妹，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讲到认识基督的时候啊，我们不光从基督的身位啊，基督来的使命，道成肉身，宝血十架，我们一路讲下来。那我们现在要讲到圣灵。那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念慈姊妹跟我们讲宝血的时候，那宝血是特别针对我们的罪行啊，罪的行为 sins 是可以数的啊，你又犯了这个，你又犯了那个，你什么时候犯过这个罪？那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罪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遮盖，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因信称义啊，能够在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而且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天良的亏欠啊，让我们这个人不再被定罪，而且也不再觉得有罪，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完全被赦免。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侍奉神很重要，不然撒旦常常会来控告我们啊！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别人还不知道啊。但是神知道，仇敌知道，所以若不是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满足了父的要求啊，若不是基督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机会、没有理由再来控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宝血太重要了，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啊，决定不可以在血的底下放纵啊，这个随便，我们反而不敢随便犯罪啊。但是我们不小心滑跌了，偶尔被过犯所胜呢，我们感谢神，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啊！他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他赦免了我们现在的罪，他赦免了我们一生所有的亏欠啊！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啊！弟兄姊妹，叫我们这些人啊得以成圣啊！太感谢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回到宝血的根基上来。那接着我们讲到十字架，那十字架呢，它不光它是要来针对我们这个犯罪的根源，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啊，这个旧造的生命，老亚当来的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啊，因为它根本已经被罪玷污了啊，罪恶根本就已经是我们的性情，所以我们稍不小心啊，我们这个很容易的就犯罪。那弟兄姊妹，那十字架来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个旧造啊，这个犯罪的本性啊。十字架在这里要把我们啊连于基督的死，让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啊。所以真认识宝血，真认识十字架，那对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到圣灵，那圣灵更是来针对我们里面生命，针对我们这个人的能力啊。那弟兄姊妹，宝血解决的 sins， 解决的罪行，十字架面针对对付我们的罪性，而圣灵在这里是要把神儿子的生命啊，那个全然 这个成圣圣洁得胜的生命要制作在 要放在我们的里面，而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生命，借着这个能力，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所以这是一关一关一关，它非常重要，而且环环相扣啊。我们一个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少的，可以忽略的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圣灵。那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特别是圣灵的时代哈，因为主耶稣说过，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那我去呢，保惠师就会被拆来。而且呢，保惠师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这个今天是在神整个的旨意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了圣灵的时代里面来。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圣灵的真理啊，是被人讲的最乱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呢，有的人就完全不敢讲圣灵啊，提到圣灵就觉得这是灵恩派，这是邪灵，这是有仇敌的工作啊，这是危险的事情。那但是又有一些就很极端啊，非常注重一些灵恩的表现啊，一些特殊的经历、特别的恩赐，那以至于我们对圣灵这位圣洁得了荣耀耶稣的灵，我们都缺乏了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上来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上来啊。每一次神在教会的历史上，每一次混乱啊，这个仇敌破坏，或是神儿女们啊普遍的荒凉，神要复兴的时候，一定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这两条线是并行的啊，真理跟圣灵决定是相辅相成的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主的话、主的灵啊，神的光、神的生命能力，这两个都是并行的。那今天我们要对主的话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决定不能够降低圣经的标准，决定不能降低圣经本来的意思，为了要来 fit， 为了要来符合我个人有限的认识和经历啊，不可以说因为我有了这样子的经历，我就认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回到圣经，而是把我们的认识和经历能够拉回到圣经该有的水准啊，圣经真正的原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做 back to the Bible。啊，我们一定要回到 beginning， 回到 Bible， 回到圣经上来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哈，我们对圣灵最基本、最基本要有的认识哈，它是三而一神中间的一位。请大家注意哈，它并不是第三位神，神只有一位 ，there's only one God， 一个独一的真神，但是它却有三个位格啊。这个三个位格，父、子、圣灵。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看得很清楚，主在那里祷告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他是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个位格，但是他不是另外一位神，请大家要记得啊，他有另外一个位格啊，要赐给你们一位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啊，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个 person， 但是是 one God， 一个神，但是却是三个位格啊。那类似的经文，我想我们很多的经文，大家回家还是可以读得出来。像哥林多前书结束的时候，也是一般的教会牧师在结束的时候常常祷告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这个什么父的慈爱与圣灵里的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它是有三个位格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圣灵只当作是一种能力啊，只当作是一种影响力啊，只当作是一个经历，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啊主啊，它就这个是一位有位格的。那么在旧约里面，神的灵的工作的性质，它常常是借着外面的灵道。好像神的能力、神的灵降临在士师的身上，耶和他降临在基甸的身上，降临在先知以西结的身上，就讲到神的灵从外面临到，在这里感动，在这里给人能力啊。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呢，主要圣灵是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生命中运行。那当然也有外面的降临，好像我们讲到圣灵的浇灌，但是他不是只有外面的工作了。他更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圣灵根本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他成了里面一个正在运行的大能大力。以弗所书三章讲的哈，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圣灵今天不是只是外面的感动，只是外面的一个能力的彰显，他今天根本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成了生命，成了我们的力量啊！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啊！所以所有旧约的圣徒羡慕我们呢、啊， 我觉得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太伟大了，太荣耀了，只是我们太糟蹋了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不再是外面，而是在里面啊。不只是外面，应该讲准确的话，不只是外面，更是在里面。而第三个不同呢，在旧约神的灵的运行常常只是临到一些少数蒙拣选的人，例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士师们，他们在征战的面前有特别的托付给他们，只有在少数的人里面。而在新约呢，圣灵是临到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哇，太伟大了，每一个人都有，你只要重生得救，你就得着了圣灵，圣灵就内住。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旷世之宝，只是很多人眼睛被仇敌蒙蔽没有看到而已，只是我们信心信得太迟钝，我们没有欢喜的接受它就是了。这弟兄姊妹，这是 第几个不同呢？一二三四第三个。第四个不同呢，是在旧约的里面，它是为了特殊的需要，特别的环境，像碰到征战，碰到一些特别的 一些的境遇。可是在新约里面，圣灵的运行是随时随地的，他不是说要碰到大的征战圣灵才运行，在我们每一天的 daily life， 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每一件大小的事上，在我们每一个这个醒着的活着的时候，圣灵其实都在我们里面。你看，随便举个例子，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你就发现圣灵在凡事上都在运行，都在教导。我刚刚讲的理解圣经，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圣灵的运行不再是少数人身上，不再是特别的环境或地方，而是任何人身上，而且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而最后一个，在旧约里面，所有圣灵的临到常常都是暂时的，那个使命结束的时候就没有再记载了，好像那个特别的使命完成了，特别的托付完成了，好像你就看见好像圣灵就没有再特别的一些的作为，也没有再记载了。可是在新约里面，圣灵的工作是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住。那有一节圣经我们一定要一起来读，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请我们一起翻到它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光这一节圣经，如果你早上起来晨更，或是你什么时候灵修的时候，你就为着这节圣经，你在主的面前真的求主把一个简单的信心给你，你在这里祷告，你在这里赞美，你在这里用信心接受。哇，弟兄姊妹，这每一节话都带着 power， 太伟大的恩典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圣灵世人不认识他，但是今天难过的就是我们连基督徒都不够认识他。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软弱，觉得干旱，觉得会跌倒，为什么仇敌的力量这么大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觉得无可奈何，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不够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真的求主这两天，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上在理性上说要认识圣灵，我们一定要求神把那个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也真知道主全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 讲圣灵，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到他是三位一神中的一位，那第二呢，他有他独特的位格。讲到 person personality， 你就知道一个人，就是我们人所能了解的一个有位格的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思想意念，他有他自己的情感，他有他的意志，他是一个活的 living soul。 那么当我们讲圣灵，讲圣灵有他自己位格的时候，你从圣经里面你真是可以读得出来，圣灵真是有他的自己的意念，有他自己的情感，有他的意志，他是一个有智慧有情感有意志，有他自己意念的一位神，他是 这是讲到神的灵，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说到圣灵会担忧，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影响力，圣灵不是只是一个感动或是一个能力或是一个经历而已，它是一个有位格的主，他是 有位格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会为人担忧，他会管理人的生活和行动，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出外宣教的时候，他要在亚细亚传道，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他要往普天尼去，神的灵禁止他。你发现这个圣灵是在这里会干预或在这里管理人的，他是有位格的，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他会为人代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讲到，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他会对人说话，这是彼得在约帕的这个屋顶上这个魂游向外的时候看见的异象，对不对？然后这个哥尼流 派人来这边请他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圣灵对他说话。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圣灵会为人定义，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使徒雅各站起来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圣灵是一个有他位格的一个神，他真的是会忧虑， 会为人做决定，会为人代求，会对人说话，为人定义。同样的呢，人也可能会欺哄圣灵，人也可能会亵渎干犯圣灵，人也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等等，那这是让我们看见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个 personality， 有他的位格。那第三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今天特别是圣灵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面，在主再回来以前，特别是圣灵的时代，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是耶稣行传，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说叫做圣灵行传，对不对？因为在四福音里面是个人的基督，个人的基督，他一个人怎样在地上，他来遵行神的旨意，他来彰显神的荣耀。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道成肉身，最大的 purpose，他在肉身的里面遵行神的旨意，他在肉身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是四福音。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那这是一个圣灵的行传，他不再是在个人的基督，因为个人的基督升到天上去了，他这个是在团体的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他一样在这里运行，他居住在教会的里面，他在这里要在肉身里面，在教会中让教会遵行神的旨意，在教会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主特别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当耶稣去了，升天了，所以保惠师来了，所以现在是圣灵的时代。而且呢，主不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完了，主临走以前他讲的这么清楚，对不对？他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门徒一定不能够明白，主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怎么可能做比你更大的事呢？底下主耶稣讲的原因，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去了，他说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保惠师来了，所以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主耶稣太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从前是只有一粒麦子，现在因着一粒麦子死了，从死里复活，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而在今天所有重生得救人的里面，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都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轻看自己。我们虽然不能够骄傲，骄傲是对付我们魂肉体的这个本性，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真理上，在救恩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因为我们同样一粒贵重的生命麦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它是从一粒麦子所结出来的。所以保罗从前我读他腓立比书第一章，我觉得这个人太狂了，他说我活着就是耶稣，哇，这个人怎么敢讲这个话？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救恩的宣告啊！因为一模一样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当初这个生命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让他完全得胜，让他在肉身的里面把父神一切本性的荣耀和丰富都彰显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现出来，把他给彰显出来，因为那个非受造伟大的神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但是这个肉身拿撒勒人耶稣完全不限制了这个生命的彰显，所以他把神的荣耀都彰显出来。那今天你我所得到的这个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现在变得更丰富更完全，因为他经过死而复活，他经过升天，他重新回到我们的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要，为什么说我们要跳起来哈？我们为什么祷告不能开口呢？为什么在神家里面唱诗赞美不起来呢？为什么生活里面一件事就把我们打倒呢？我们太不认识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借着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当然我是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自狂说我们要取代耶稣的工作，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就是说，今天基督如果住在每一个重生人的里面，基督都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主，真的肯服在十字架的工作底下，真的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自由运行的话，哎呀，到处都是耶稣啊，到处都是小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伟大的救恩，这是圣灵的时代，这是主所说的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决定要在主面前要警醒哈。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讲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在这里 去集中的讲那些特别的经历特别的恩赐，我们要真认识到底什么叫做圣灵，而圣灵到底是来他是要做什么。我们要 back to the Bible， 这就是我说的，不要把圣经把神对圣灵的启示或是圣灵真正的祝福和意念拉到这我个人的经历上面，那是我们把它给拉小了，而是我们要被拉回去，回到圣经的水平，圣经要教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现在讲圣灵的赐下，那圣灵赐下来那是因着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父神的应许，我在这里把经文列了，我就不多说了啊。你看他一再讲到说，从父就领受了从父所应许的圣灵，把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的赐下是神差遣的，父神赐下来的，但是父神赐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前提，讲到基督必须得胜，圣灵才赐下来，因为他才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表示说这是一个应许，但是需要你要来，你要来 actualize 它，你要来 cash 它。那么你怎么样子有资格去 cash 呢？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全的得胜，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掳掠众仇敌，重新回到父的宝座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回来父神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了，所以这是两面，因着父神的应许，也因着基督完全的得胜。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的得胜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七章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话啊！所以圣灵为什么赐下来？因为后来耶稣得胜了，耶稣得了荣耀了，所以父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的，他说父要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那耶稣的名为什么有分量呢？为什么神要因耶稣的名赐下圣灵呢？因为耶稣得胜。同样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跟基督发生关系，基督去了，他真去了，所以就把保惠师拆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圣灵的赐下来绝对不是随便的，不是廉价的，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能当作理所当然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那么圣灵的得着，圣灵的得着我想基本上在这里是很清楚，就是讲到我们必须先悔改，要真正的信， 要真正的重生得救啊，没有悔改，圣灵是不可能赐给我们的啊。所以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我没有列出来，大家回家可以看啊。以西结在那里也就早就预言到啊啊，主要先洗净我们，叫我们脱离污秽，蒙了洁净以后，他要用新心来代替我们的实心啊，他要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啊，一个柔软的，一个新的心来代替我们原来的石头啊 ，stone。这个像一个 rock， 像一个 stone 一样，那个石头的心啊。然后呢，接着就说他要把心灵赐给我们，一个 new spirit。我们被洁净了以后，神洁净了我，基督，我们悔改认罪，被宝血洁净了以后，有了新心，有了心灵。而这个时候，接着说，神就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是神的灵了，这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来之前，圣灵要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的前提是我们这个人需要洁净，得到新心，得到心灵，是一个被洁净的殿啊，污秽有罪的神不可能居住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必须悔改得救啊，要清清楚楚的悔改。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在那里五旬节传道的时候，几千个人得救，他们觉得彼得的话扎心啊，问彼得说我们当做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所招来的人。所以看见了没有，我们必须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啊，那么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说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赐的圣灵啊。好，那这个以弗所书那个我就不去读了啊，也是讲到我们要信他，然后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前两次当练习姊妹讲到宝血的时候，讲到十架，也特别提到后是膏油，先是血啊。膏要能够膏抹之前，需要先用血来涂抹。这个在旧约里面，不管祭司承接圣职啊，不管圣殿里面的圣物也好，他必须先用血弹上去，血抹上去。血先洁净了，分别了，然后这时候膏油才涂抹上去。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是先在宝血的里面被洁净，我们不容易经历圣灵的膏抹。就的得救来说，没有得救是不可能有圣灵。就的我们得救以后主观的经历来说，我们如果不是在宝血的里面，在主的面前蒙神洁净，我们认罪，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清洁的心，我们不容易经历圣灵的运行和膏抹。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也永远是在我们这一生都要学习的，在主的宝血底下先求神光照我们，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那么后是膏油，先是血，器皿如果不先洁净，我们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圣灵的得着必须要悔改。好，我们底下来讲到这个圣灵赐下来的目的，那么我们在讲圣灵赐下来的目的之前，我们必须先要交通一件事啊，就是在今天一般的所谓的灵恩的运动，这个我是讲的比较偏激的，就是比较不正确的，甚至是已经错误的。那我是觉得把那个注意力太集中在满足人的需要，太注意在强调人的经历，太注意在高举一些特别的恩赐和功用。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是自我中心的一种变相的发展啊，就是这是灵恩运动的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变成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原来我说这是事实，很多的时候整个灵恩的运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追求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一不小心就集中在先满足人的需要。他来到这里，借着这个各种的音乐，这种的这个诗歌，或是一些兴奋的这个活动，他是觉得好像他得到释放啊， 就是人很注重自己的感觉被满足了没有，我自己的需要被解决了没有，这个我自己的经历到底在这里有没有受到重视，我的恩赐在这里有没有受到别人的尊重。那弟兄姊妹好像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需要，我的恩赐我的经历，我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危机。那圣灵赐下来，我们要来看整个万有，我们要回到圣经。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圣经上说到整个万有万物，启示录第四章21节，他说万物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被造的。而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也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那么哥罗西书更告诉我们，他说爱子他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你算不算万有中的一个？算。我们今天盖了一个会所，会所算不算万有中的一份？算。我们所有看得见摸得着今天所有你万有的东西，通通是为着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也是为着神的旨意被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在这件事情上被神纠正过来，我不算老几，我不能算老几，不能够说我来到聚会里面，你的诗歌敬拜到底 fit 不 fit 我的需要。今天很多人换教会就是觉得，哎呀，你的敬拜不合我的胃口，我换一个教会今天你的讲道不合我的胃口，不合我的需要，我换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今天人在这里整个注重的是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恩赐我的经历。弟兄姊妹，不可以这个样子。万有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的，为着神的旨意被创造的，是借着他造的，是为着他造的。我自己，我的感觉，我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原谅我说，在神的旨意都算不了什么。我希望如果大家不误会的话，因为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那不光这样子，连圣经都是这样子。有的人喜欢读圣经，喜欢读神学，喜欢钻研。我不是说不好哈，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一点没有说读圣经不好，太重要了。但是主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个圣经就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从旧约讲起，所有圣经上指着基督的话对他们讲明。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都是在讲基督。我们不能够把所有圣经的话要拉到我的经历、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问题、我的恩赐、我的看法上面。我是我们这个人要被带回到圣经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我们需要被纠正而是连神，约翰一书都说神都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而这个见证就是 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把永生赐给我们，而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就发现万有、圣灵、神、圣经都是为着神的儿子，都集中在神儿子的身上。所以圣灵来第一件事情是为了荣耀神的儿子，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到27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16章讲到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使徒行传第5章，当他们使徒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说到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而启示录19章第10节，他说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就发现圣灵赐下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儿子，为神的儿子做见证，不是满足我的需要。弟兄姊妹，虽然圣灵的确满足我们的需要，太重要了，但是这不是圣灵赐下来主要的目的。圣灵赐下来让我们得到的恩赐可以起来服侍神，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赐下来主要的目的。圣灵赐下来的目的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各种的聚会，都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目的，以基督为我们聚会的内容，不然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我们各式各样的聚会，我们都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目的、 为内容，不然他就失去了他该有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不管任何一个器皿，不管是个人的也好，是团体的，是什么组织什么会，不管是个人或是团体，任何一个器皿或是任何一种的复兴的运动，或是任何一种特殊的经历或特别的恩赐，只要取代了神儿子的地位，只要偷窃了神的荣耀，他早晚被圣灵放到一边去，神不用了，神一定要废掉他，神要再兴起新的器皿继续往前去。那这件事情是严肃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任何的团体，任何的 movement， 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很小心的事情。我们决定不能把一个经历当做一个 movement， 不可以的。有一段时间，原谅我说，一下子 holy love 圣笑，哎呦，那时候十几年前出来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做见证说，接到电话就开始笑，笑45分钟停不下来，大家天天都在讲 holy love， 讲圣笑，笑笑笑就是喜乐。弟兄姊妹，这个笑不能成为一个运动，到底这个笑的经历的目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出来这个花招，一下子换一个花样。弟兄姊妹，这不是这个圣灵来的目的，圣灵来的目的都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他在高举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这个来荣耀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那第二件事情，圣灵来是要带领神的儿女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进到一切的真实。他 actualize， 把这个圣经上的应许，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经历能够真实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不是只是在这里讲一些的理论讲完了圣灵的同在以后，我们回到家还是一模一样。那么圣灵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要实际的 actualize 在我们里面，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去了以后保惠师来，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要在你们里面。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觉得主真的住在我们里面？在真理上我们决定相信 right？ 圣经上白纸黑字讲了那黄丽，你相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吗？决定相信英英也相信。那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我们进入了这个同在，进入了这个交通有多少？那这是圣灵来要来帮助我们做的事情，他就是要把一切的真理要 actualize， 要把它实现，要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去。今天如果你对2000年、3000年以前的人讲飞机，你对2000年、3000年以前的人讲冷气，或是讲电话电视，他们猛叉叉，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不能相信，他什么？你拿起这个黑黑的，你可以跟地球另他根本还不知道地球另外一边，可以跟那么远的人讲话，可以看到他 unbelievable， 他不可能相信的。他说我们300个人可以一起飞到天上，怎么可能？他绝对不相信。但是你把他拉过来，带他进去经历了一次以后，什么都知道了，果然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圣灵来就是要 actualize， 要把圣经的应许、圣经的真理那么实际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他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渴望要宝贝圣灵的教导，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是讲到带领我们进入一切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来，那么他在几方面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这里提了3个点，我只能很快提过去。他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真实深入。就像我刚才讲的，圣经上身体或是教会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就是那个灵，而主要跟我们联合，所以圣灵来就把我们跟主的关系变得很实在。你从前觉得神的同在就是听人家说，听讲台的人讲听唱诗的人说，哎呀，神现在跟我们同在，我们里面麻得很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圣灵真的进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真的带进这个同在里面让你真的越来越多在生活里面实际可以跟主交通像我现在叫德雄都没有反应，睡醒了，他至少点了一个头他有反应，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呼喊主的时候，主一定有反应。我叫国豪，国豪就会又叫德雄，德雄就会这样子。那至少他们都有反应，因为知道我在 call upon 他的 name。 当我在这里呼叫耶稣的时候，我在灵里面呼喊耶稣，圣灵就把神的同在 actualize 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主真是同在。对，我可以经历的，我可以摸着，我可以感觉的啊。那第二个呢，他帮助我们进入并且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和全备的救恩。那么圣灵来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在灵前十二章第七节讲的。所以每一次不管圣灵大能的运行啊，他在我们中间释放，或是在神圣的相会相交的里面啊，或是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或是他把一个恩赐赐给我们，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很柔和的工作，光照、安慰、指引、恩膏的教训，圣灵每一次显在个人身上，都是要叫人得益处。就连他光照我们，他责备我们，他纠正我们，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这圣灵来太伟大了，要把我们带进到这个一切的真理啊。那么最后呢，我提到就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活出大诫命、大使命。这是在现代的教会比较 modern 现代的教会常常提的两件事啊，这个遵行大诫命，活出大使命，对不对啊？这是很多教会都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怎么可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怎么可能去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呢？他说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神的爱真被浇灌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里面得到了爱的能力。我们不光只是有爱的要求和命令，我们里面有爱的能力和实际，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当我们在这里说要做大诫命，要不是大使命，要出去活，要或是有圣经上有这么多圣洁的要求，神的命令，我们怎么遵行呢？你看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多好，他说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说这十个字太重要，你一定要画起来：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大诫命、大使命，从人来看，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 fulfill，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的。但是只有在圣灵的里面，他不仅仅要成就，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是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主告诉门徒说：“你们一定要等候啊！”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我想这就是不光是主给这样子的命令，我们从五旬节这个明证，从教会历史每一次复兴里面的明证啊，我们都看见圣灵的能力降下来，人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然后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哈。第三个，完成神的旨意，或者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当我们讲到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感动。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纸上谈兵，这些都不是一些空洞的理论，而是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做成了。哦，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你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实，让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爱他，让我们愿意甘心的来侍奉他，来高举基督，让基督成为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成为我们活着的目的。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哦，主啊，你真的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向我们显现，常对我们说话，常加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且荣上加荣。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